在大智度论的学习上面呢，我想有几点建议呢，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第一呢，大智度论呢，在梵文里面叫做 Mahaprajna Paramita Sutra。为什么在智慧前面还要加上一个马哈，就是大？因为呢，大智慧是无所不包的，所以呢，不管你个人的知识的基础如何，不管你过去的这个学习的这个背景怎么样，当你在学习大智度论的时候，你是在学习整个宇宙人生的道理，所以它涉及的范围是非常广的。他会碰到很多抽象的观念，也会碰到很多非常具体非常细腻的这种修行上的这个细节。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哈、哦，各位知道这个吃饭啊，要健康就不能够挑食，更加不能偏食。你不要说哎呀，讲那个修行的部分我很喜欢，讲到那些很抽象的理论啊，什么什么存在的什么条件啊，什么有条件啊，什么讲到那些比较抽象观念，就哎呀，那个我不喜欢。当你存着这个观念的时候呢，你已经把你的这个智慧啊画了框框了，就是说有的东西进来，有的东西不能进来，那么你就学不到大智度论，你只能学到一点小智慧，这就可惜了。所以请各位呢务必要建立一种这个大智度论的这个气魄啊，大智度论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自我的期许。我们学习大智度论的时候，不管他讲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不管是抽象的啦，是具体的啦，是讲理论的啦，或者讲修行的啦，哎，我们都要学着去吸收。第二个呢，我们学大智度论的时候呢，大智度论有一个特色，就是不厌其烦的重复。对聪明的人呢、啊，就不喜欢重复啊，这个不是前面讲过了吗？诸位，当你听到这个前面讲过了，或者说哎，老师上次不是讲过了吗，怎么好像一而再再而三又讲呢？一个观念必要被重复，就是表示它很重要，而且它很实用。所以你现在第一次听哦，听不清楚不明白不要怕，有听就好，就是有听就好了哈、哦。懂不懂呢没关系，你放在心上啊、哦。佛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修智慧的法门、啊、叫多闻熏习。多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断的重复的听，不断的这个听，然后怎么呢，你听多了它就有熏习的作用，慢慢你这个心、啊、就有那个般若气氛了，慢慢你这个心就跟般若相应了。所以也许哈、哦，你不一定是记得说好像这个大智度论龙树菩萨这个那一个字或者那一句怎么讲，但是你慢慢的你的智慧啊会跟龙树菩萨相应，你对一个事情的看法，你对一个事情的反应啊，你慢慢就有那个气氛跑出来了。所以各位学习大智度论呢、啊、你唯一要要求自己的就是要有这个耐性，要耐烦，要有这个耐久力啊，要不断的这样子把它听下去。我想有时候你要来上课，总是哎，那边有个事情，有一个应酬啦，同学结婚啦，什么这个什么地方这个长官又要请客了，哎呀，今天到底要去呢？不要去了。我告诉你，结论很简单，来了才知道没有来的损失。不是我讲的关系，是龙树菩萨这个论本身，它的内容就是很多方面的。所以我希望你上课、啊、绝不迟疑，我们生命中要有这个机缘来学习这个法，真的相当不容易。这是我们简居士，我们总干事啊非常的发心哈、哦，希望来大家有一个共修的因缘。我自己是个缺点很多的，我每一次上台都带着很惭愧很惭愧的心情，但是总是好像摸骨塞背嘛，对不对？就是说刚好好像我在这个佛法上，在这个大智度论上面有一份因缘，所以我愿意在这个地方做各位的书童，陪大家念书，我是抱这样一个心情。我们毕竟是在一个末法时代，如果我们在末法时代里面，我们要求一个有一个非常修持非常好的一个人来讲佛法， 那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还是有这样的因缘，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有很多的法要来学习这个种种的因缘的成就是非常不容易的。像我记得以前在李炳南老师，他在这个台中啊讲华严经，那个时候我在台大念书啊，在台北，老师在台中讲经呢、啊。那要听老师讲华严经怎么办？暑假寒假还可以去，那平常很想听呢、啊、我就学校选课的时候礼拜三下午不选，因为李老师都固定礼拜三晚上在台中的这个慈光图书馆讲这个华严经，就要下午坐慢车啊，礼拜三下午坐慢车哐哐哐哐哐到台中去，然后呢听老师讲完经坐夜车回台北回到学校。有时候老师看到我跑过去跟他顶礼说，哎，老弟你来了啊，他都叫老弟，老弟来了啊，晚上不要走，住到联社去啊。然后第二天一早要赶早班的火车回到学校上课。我们都是这样的求法来的啊。所以各位现在实在讲，我们因为这个简居士，因为这个我们林总干事几位大德，尤其是我们净空法师他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领导呢，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机缘在台北来学佛。所以我觉得诸位要把这个学习这个佛法呢，你要确立这么一个，它是你生活的一个重心。我不是说好像你现在开始上班也不专心呐、啊，家事也不做了啊，就是要学这个法，我不主张这样子。但是我主张就是说，起码上课这个时间你把心带来，上课这个时间你要排除种种的困难，因为你要知道你每一次上课所可能出现的一些困难都是一种业障，你来了就表示你降服了那一份业障。我希望大家有这份认知。第三一点呢，我上次也跟各位提过呢，希望大家来上课的时候啊，养成一个随时可以闭目静坐的习惯。我们这一生哦，想要要求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好的环境，让你说哎，来学习这个禅坐啊，啊，享受这个禅坐，有时候不大容易，所以要学会用零碎的时间来静坐。比如说，哎，不管是找老师早来了、晚来了啊，不管是我们要开始了或者还没有开始来休息了，随时我就是闭目静坐，随时我就是这一念心自己能做主，这个是真实功夫。你养成这个习惯以后啊，你将来走到哪里，处处是道场。处处都是禅堂啊！我想这是我们大家呢来上课的时候呢，就是请各位呢这个养成这个习惯。另外一层呢，就是一开始也跟各位讲过呢，请各位务必要认真做笔记啊！你认真做笔记，而且回家能够再做一点温习，上课以前做一点温习啊，真的是所谓事半功倍。就是说你对这个法的学习啊，它到你的心的程度会比较深，会比较持久。如果来这里听课听得很欢喜，我告诉你回去啊，三天以后就没有了，都还给我了，这个就是你的很大的损失。因为你已经花了时间来到这里，你已经跟这个法有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接触了。所以各位呢，上课的时候认真的做笔记啊，然后呢这个回去的时候有时间，主要还是以大智度论为主，就是反复的把这个文字把它熟悉了，那么这个帮助呢是会非常大的。那么现在请各位呢接着来看到我们要讲的这个地狱西坛这一部分。那么讲到这个地狱西坛之前呢，我们对前面三个西坛呢要做几点的这个补充。第一，不管是世界西坛也好，不管是各个位人西坛也好，不管是对治西坛也好，这前面三个西坛呢是可以交叉运用的，也就是说并不是相互排斥。比如说我用世界西坛就没有这个各个位人西坛，然后也没有这个对治西坛，不一定。有时候你正在世界西坛里面呢，哎，你也会用到各个位人西坛，你也会用到这个对治西坛，他们是可以交叉运用的。好，这是第一层。第二一层呢，当我们谈世界西坛的时候呢，它通常是拿佛法跟世间法来结合的，这一部分也是佛法久住世间的一个最重要的保证。 佛法如果没有用世界西坛了，佛法就没办法传播了。所以我们看佛教在历史的这个发展里边呢，它翻译成各种语言文字，也有人说呢，这个学习佛法一定要学梵文，因为梵文呢才是佛陀时代的这个语言。其实这个话似是而非的。那如果这样讲，距离佛的时代最接近的语言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巴利文。但是问题，很多的佛法呢，尤其是大乘佛法的这个教法呢，在巴利文里面看不到。那你说看梵文呢，现在梵文里面很多经典都不见了，将来印度啊还要看到完整的佛经，还要靠一部分，还要靠从中文再把它翻回去梵文的。所以我觉得呢，我们要重视这个世界西坛。那么佛教的道场啦，佛教的这个寺庙啦，佛教的这很多的这个对三宝的这种恭敬的这个规矩啦，然后对这个法师的这种尊敬啊，这种尊称啊，这些都是世界西坛，这些我们都要重视。我们重视世界西坛，就是我们重视我们将来菩提道的资粮。所以我们要重视，比如说佛像呢，重视经书啦，重视经书的流通啦，这些都是世界西坛。但是，世界西坛，它是我们学习佛法的一个阶梯，但不是佛法本身。就是说，世界西坛只是提供给我们学佛的一些方法、一些方便。但是我们要学习的佛法，那个佛法的本质、佛法的本身，不是在世界西坛上面的。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们如果学习净土宗，我们就要用持名念佛这个法门。持名念佛里面，譬如说我们中国人都念阿弥陀佛，更早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个正确的发音呢，都是我小从开始学佛的都是念阿弥陀佛。如果有人念阿弥陀佛，就说你念错了，现在又不对了，现在说是要念阿弥陀佛才对，念阿弥陀佛就不对了。可是我们看看印度的梵文，阿弥陀佛或者是阿弥陀佛怎么发音呢？它是阿弥陀巴。那如果说念阿弥陀佛或者念阿弥陀佛，跟比起这个印度的梵音阿弥陀巴，也有一点差距啊。我们能不能因为这个差距，就否定了念佛的效果？因为念佛这件事情呢，我们是借着佛号，不管是念阿弥陀巴，或者念这个阿弥陀佛，或者念阿弥陀佛。主要是借着这个佛号，把所有的妄想妄念都用这个佛号把它罩住，就好像磁铁一样。我父亲呢，是做木匠的，小时候呢，我就记得我父亲呢，这个每天呢，做木工收工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一个工作。什么工作呢？他就给我一把那个马蹄形的那个磁铁，要我什么在地上啊扫来扫去。为什么？这个有时候要用钉子啊，那钉子可能掉在地上啊，就要靠那个磁铁。阿弥陀佛这个佛号啊，就像那个马蹄形的那个磁铁一样，它就是要把你所有的妄想妄念通通借着这个佛号把它罩住，把它吸掉，好像吸尘器嘛，全部都把它吸过来了。那么这样做是目的是为什么？就是为了让你做到一心不乱嘛。所以我们念佛就是要把心靠在这个佛号上，然后靠在这个佛上，慢慢怎么了？所有的妄想妄念进不来了，这个心也不会乱跑了，自己能做主了。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有把握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念佛念到一心不乱的时候。那么现在请问你，如果有人念阿弥陀佛可以一心不乱，有人念阿弥陀佛可以一心不乱，有人念观世音菩萨可以一心不乱，有人念布达阿弥陀巴也可以一心不乱，请问他怎么念有没有差别？就没有差别了。那么当你真正念到一心不乱的时候，其实就是大品般若经，也就是我们大智度所说的念佛法门，无所念者视为念佛。那个时候在那个一心不乱的境界上面， 持不持名，就是有没有念诵那个佛号已经不重要了，因为钉子都已经吸过来了，已经没有杂念了，没有妄想了，这一念心已经清净了，能做主了。所以阿弥陀佛已诸圣众现在其前，你当然往生嘛。如果你没有一心不乱，阿弥陀佛已诸圣众现在其前，你还看不到在哪里啊？因为你心乱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呢，持名念佛、念阿弥陀佛，这是什么？世界稀谈。但是你念到一心不乱呢，那就是你的境界，那就是你的修为，那个就是你的第一稀谈。那么现在请问你呢？你说对呀、啊，第一稀谈很真实啊，第一稀谈很重要啊，所以这些世界稀谈呢、啊，可有可无嘛。也许你有别的法门可以用功，但是你们还没有确定你可以找到更有效的方法之前，你就要老老实实的用世界稀谈，你就要老老实实的从这个念佛法门来入手。你不能说大话。当你证到第一稀谈的时候，法界一如啊，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但是我们还在凡夫地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我们念的都是念多心经，没有修到一心不乱嘛。所以我们要知道呢，在我们没有证到第一稀谈以前，一定要重视前面三个稀谈。没有前面三个稀谈，我们怎么去成就这个第一稀谈呢？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哈，对四稀谈呢，不要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说，哎呀，只有第四个稀谈，那个第一稀谈才是真的，前面三个稀谈呢，没那么真实，不对。因为龙树菩萨说得很清楚，四稀谈皆是实，无相违背。我们讲念佛法门，最高境界的念佛法门是实相念佛。有人就说，哎，我修的是实相念佛啊，所以我不用嘴巴去念佛。如果你真的到了这个境界，你可以这么说了，但是你也不能反对人家去持名念佛。如果你自己根本没有证到这个境界，然后你还不肯去老实的念佛，不肯老实的持名念佛，你什么都落空，你只是在骗自己，你把佛法当成戏论，最后的损失是你自己啊。如果你还误导别人，那就更严重了。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第一义稀谈之前呢，我想大家呢要先有这么一个了解，也就是说呢，这个四稀谈的前三稀谈是可以交叉应用的，四稀谈的前面三个稀谈呢，是我们进入第一义稀谈的不可缺少的一种阶梯。那么现在呢，请各位同修来看到这个大智度论的论文，请各位看到第一卷第十五页第五行，云何名第一稀谈？说，请问什么叫做第一稀谈呢？一切法性，一切论义语言，一切似法非法，一一可分别破散。诸佛、辟支佛、阿罗汉所行真实法，不可破，不可散。上三稀谈中所不通者，此中则通。那么这个定义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定义呢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第一稀谈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质。第一个呢，我们来看，一切法性，一切论义语言，一切似法非法，一一可分别破散。这个就是说呢，我们谈到什么东西有什么特质，我们用世间种种的论义语言在那边建立各种的概念啊，建立各种的理论啊，建立各种的思想体系啦、啊、以及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所产生的一切所谓似法啦、非法啦，就是是是非非啦、对对错错啦，这一切 都是有缺陷的，这一切都不是绝对的，这一切都是有漏的道理的。我们今天认为有很多好像是绝对真理的，其实都是有缺陷的。简单的说，用我们的思想想出来的东西，用我们的嘴巴说出来的东西，都不是究竟的。诸佛、辟支佛、阿罗汉所行真实法，不可破，不可散。就是说，像佛啦，还有辟支佛，就是独觉啦，或者是圆觉，还有阿罗汉，他们所证的所行，就是他们所证到的那个真实的境界，那个境界是不可破坏的，那个境界是没有办法把它打散的。那一种修行的境界才是叫做第一希坛，那一种境界才是我们学佛真正的目的。上三希坛中所不通者，此中只通。在前面三种希坛，它都是不完整的，前面三种希坛都是有缺陷的，前面三种希坛都有时空的限制的，前面三种希坛都可能是随着世间法而变化的，只有第一希坛永远不变。唯有第一希坛，这是我们学佛所要证到的真实的境界。当我们讲到涅槃极灭的时候，讲到涅槃极境的时候，这是一种真实的一种精神境界。这种境界不会随时空而有变化的。涅槃，印度的梵文叫 Nirvana。 Nirvana 是什么意思呢？ Nirvana 其实是一种譬喻之词，就是说如果有一个火在烧一样东西，烧的时候不是很热吗？烧的时候不是很痛苦吗？现在这个火熄灭了，这个火熄灭以后，那种很清凉的、很清安的、很清净的那个状态叫涅槃。所以涅槃这个字又在中文里面又把它翻译做什么呢？苦集灭道里面的灭。为什么佛教把这个修行的最高境界把它叫做灭呢？是不是灭就是消灭，就是通通没有了吗？那个灭的意思是灭火的意思，就是已经灭掉了烦恼火了，烦恼的火已经灭掉了，这个心很安详，很自在，这个心没有任何的挂碍了，这个时候叫做涅槃。学佛啊，诸位要知道，打坐啦，有一点清安的感受啦，这个还是有为法，这个还是有漏法。学佛真正要证的境界，最高境界就是涅槃，就是无为法。所以佛陀在《金刚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就是六个比喻，这六个比喻是我们体验无常、体验空最重要的入门。你真的能够随时随地去观察一切的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你就会跟无常观接近，你就会跟空的智慧接近。学佛唯有我们真正的去向于这个第一希坛，也就是真正的去向于这样的一种这个涅槃极境的，也就是烦恼火熄灭的这个境界才是真实。平常比如打坐的时候有一点清安的感受了，身体有一点身心有一点喜乐的感觉了，这个都还不是究竟，这个都还是有生有灭的。禅定也是有出有入的。我们看到佛在菩提树下最后要成道，最后要这个悟得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得了什么禅定？他得了金刚玉定。金刚就是钻石啊，金刚玉定就是佛那个时候证入了这个禅定境界，是什么？是不可动摇的，是无出无入的，一德永德。所以我们学佛哈，一定要建立这么一个明确的目标。我们学佛不是为了出名啊，不是为了暂时解脱烦恼啦，不是为了这个好像求得人际的关系这个更好了，这个都是世界习谈。我们有时候说呢，哎呀，这个啊，拜佛啦，得到这个佛的这个啊，这个好像慈悲的一种这个啊庇护啦，这个都还是在世界习谈。这一部分呢、啊，有没有？有，在世界习谈的层次上面，我们诚心去礼佛，可以消灾祈福，这一部分是有的。但是我们学佛啊，不能停在这个层次的。我们学佛的一个真实的目标，就是最后跟佛一样，得到这个究竟的智慧，得到这样的一个涅槃解脱的境界。这个心呢、啊，不随着三界的烦恼火在那里转。各位绝对不要有说，那是不是等我有一天死了，我可以到那个境界呢？这种境界不是死了才会有，真的死了你还不一定有。这个境界是什么？是随时随地你都要练锻炼自己的。别人在那个地方对你瞪眼，别人在那个地方咆哮，别人在那个地方辱骂你，你这个心啊，如如不动。就在那个如如不动的当下，那个就是涅槃寂静。不过呢，我们世间的凡夫啊，即使做到了这一点，也不过是什么，靠一种意志力，靠一种理性的一种自我克制的功夫，靠一点忍耐的耐烦的功夫可以做得到。所以还是有违法。哪一天你的正念不现前，哪一天什么事情烦了你，你的定力退失了，你的功夫又没有了。所以我们学佛啊，就是要让这个功夫能够持续，功夫能够成片，到最后一以贯之。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地狱西谈的时候呢，简单的说，这个地狱西谈呢、啊，它第一个特质是什么？是为正相应。为正相应，为什么说为正相应呢？就是你证到这个境界，你才知道它是什么。你不证的话，白讲都没有用啊。这个地狱西谈，它第二个特质是什么呢？超越语言，就它不是用说的，那个境界不是用说的，不是用想的，那个境界是你真正的做到了，你做到了，你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个六祖慧能大师他就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啊，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就是为正相应，他不是用说的。诸位一起说，你既然说不能说，可是我们上课上了这么几次，你不是一直在说说说吗？诸位，千说万说啊，就是为了以指见月，指头不是月亮，但是非指无以见月。所以我们说这么多，都还是在前面三个西谈的层次。我们借着语言，这是世界西谈了。我们借着语言，借着经典，因为经典是记录佛的语言。那么借着这许多的这个语言，借着这么多的这个经典，怎么呢？就是要成就前面三个西谈，然后让你知道怎么下手去用功，怎么样能够慢慢的去向你这个第一西谈。所以前面三个西谈还是不可缺少的。那么这个是呢，这个地狱西谈呢第二个重要的特质。地狱西谈呢第三个特质是什么呢？它是绝对完美的。所以我们在论文里面说呢，不可破不可散，就是它是不能动摇的。我们现在一般人学佛啊， 碰到好的师父啦，遇到好的同修啦，在好的道场啦，大家都是菩萨，嘴巴说出来都是很有智慧的话，彼此面对面都是一种菩萨般的微笑。可是到街上就不一样了，碰到那个不学佛的人，以强盗之道对我，我就以强盗之道回复之。这就是我们功夫还不到啊，对不对？但就表示我们的心还是随着世间的这个境界在转啊，所以我们没有到地狱西坛。如果我们到了地狱西坛呢，那个境界这样就是这样子，你永远这个心就是清凉自在。所以我们学佛啊，要朝向这个目标呢，做一个持续的努力。我们接着来看到这个论文的说明呢，我们刚刚说上三七坛中所不通者，此中者通。问曰，有人就问龙树菩萨说呢，云何通？